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当整个城被围困的时候，尤其是他们咽气，希罗亚缓缓的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。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当我们的主开了瞎子的眼睛，为什么叫他希罗亚成就是不只相信，而且顺服。所以感谢主，你也会觉得很稀奇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一个是生来是瞎眼，一个生来是瞎眼，他们通通在圣殿里面很清楚。结果一个是主复活以后，借着彼得，借着约翰医治好了，生来是瞎眼，生来是瞎眼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大卫所荣耀，他没有用雷轰，他没有用暴力把我们的灵敲开，他爱大的灵感动我们的灵，圣灵已经有了个秘密的使者在里面，所以圣灵一直在里面催促我们回头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。所以那一天我们得救的那一天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把门打开，我们就蒙恩得救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来到撒玛利亚，然后他和撒玛利亚说了一段话，当然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他的目的是要得着这个电影。一个孤单的救主遇到了孤单的电影，哎，这个瞎，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个瞎，他外面，他外面也就是瞎，他里面是个瞎，他根本不认识我们的主，所以他才会说，井这么深，你从哪里可以打水给我喝？然后主告诉他怎么说，主说，人若喝这口，人若喝这口，喝了这水还要再喝。但人若喝我所赐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那么这个人的外面是一口井，但是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也有一口井。所以才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，很可惜中文那个井忽略掉了，那个井没有翻译出来。如果你去读希腊文的话，你知道说今天在撒玛利亚妇人的外面有一口井，撒玛利亚的妇人里面也有一口井。那弟兄姊妹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主的话怎么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就永远不渴，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主就好像大卫一样，他一眼就看穿了撒玛利亚，他知道是这个人里面有个秘密的圣道，他知道在神创造的时候，人在里面就创造了一个像井一样那么深的东西，他知道。但是很可惜，人因着犯罪就要泥土把那个井就填满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让圣灵把泥土除去，而且不止如此，这个活水在它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说我们里面不是就像西安一样？我们里面很明显的，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一口井创造在我们里面，那口井就是后面我们主耶稣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敬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表达。那个心灵就指着神在人里面所创造像一口井一样的东西。那这个井不是为了装泥土，当然它不会满足，什么时候水能够充满它，什么时候它就满足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约翰福音一样的生命在他里头，到了第四章，生命就到了撒玛利亚妇人。所以怎么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来，圣灵一定要得着我们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像西安一样，但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以前都像瞎子那种瘸子一样，我们怎么样就不让我们就进来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 看见的。有一天果然当我们让当我们真的到希罗亚去，然后你看见从此以后在我们里面果然是一己的全人，一己有了永生。这是第四章。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从罪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起头只是涌到永生，是垂直的，慢慢慢慢的这个水满到一个地步，像活水的江河一样。这就指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大卫把这个西安拿下来，好像没有流一滴的血，好像没有摧毁一块砖头，好像一点都没有暴力的痕迹。感谢主，每次回想我们蒙恩的救赎都是爱的故事。我们的主当然可以用审判，可以用雷轰，可以用各种方法给我们压力，叫我们相信，没有。他告诉天使说，等他自己起来。所以就是一直等到明天，你说我愿意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你看见很稀奇的，我们的主一进到我们里面，是从里面把我们的门打开。所以这一段故事太重要了。现在你就看见说，大卫他怎么拿下西安？所以西安代表什么？西安代表他虽然小，小兵可以打攻；他虽然柔软，但世界没有一个能力比爱更柔软。没有一个能力比爱更大，所以难怪这个有一个难怪有一个诗人说，他爱大的一点，我一点能力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爱是最柔软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爱能够叫我们心门打开，这就是我们蒙爱的故事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大卫做王的时候，要把西安拿下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不是随便的，神老早想到基督怎么样攻取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你看等到大卫要攻取这个西安的时候，他的模式完全根据将来基督怎样在我们里面做王，那个模式是一模一样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严格说来是先有大卫，一千年以后才有基督。但是一千年以前的大卫，当他过生活，当他要攻打西安的时候，他不是随便攻打的。你看见那个模式，那个图样是根据什么？根据将来主耶稣的图样。所以完全是根据以赛亚书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到第九章的图样。所以如果大家沿着这个图往南走的话，到了那个上世的水沟头，那么那是大卫登基的地方。然后就告诉我们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但是他来到地上，世人弃绝他。所以等一等，到了第八章讲的希洛亚缓缓的水，人弃绝他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了第九章，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在这个政权要担当在他肩膀上，他是和平的君，永在的父，他是测试，他是奇妙，最后。讲到最后怎么说呢？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这个时候大概亚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已经走到王园，走到王的园子，所以很自然那个时候呢，看就根据当时的场景，就很自然的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有一子为我们而生。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对不对？好像莫不相干的，七八九是完全相连的，那个场景是完完全全沿着西门西谷往南走的那个场景，非常非常稀奇。这就是大卫那个时候怎么把这座城拿下来的。那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顺便的为着真的有追求的弟兄们，如果你觉得这些够了就够了，如果你想希望能更多有点追求的话，很可惜呢，这个是黑白的。那么我们最近出了一本书呢，叫做《基督生主的启示》。那么我们有五年的时间，那么而在这五年里面，我们去了多少次以色列？所以我们也真的看过了很多考古学家的文献。 所以我们就把最近几年，可以说一直到最近最新的资料，我们希望说就把它放在那本书里面。你知道讲到基督圣经吗？我们知道在英文世界里有两本书是最能够帮助，一本是艾德山写的，还有那艾德山写那本写那个主耶稣生平的时候，他是献给所有在 Oxford 在牛津大学的教授们的，所以他写的东西经得起考验。不过很可惜在哪里，就是现在艾德山里面的考古资料都落伍了，而且艾德山太多的文字，就许多有人读这个书的生平就没有太多的耐心，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为帮助一般比较浅的读者。那么如果你不是养成一个专门的学术性的东西的时候，如果看出诗词对你来讲应该方便很多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花五年的时间，我们去过多少次的以色列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收集在一起，把所有考古资料收集在，尤其是艾德山那本书上没有的，我们尽可能把它 update 一直到今天最新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觉得这本书不能粗制滥造，这本书我们一定要对用最精美的印刷，那么里面有一些的地图，有一些的图片，应该给许多人有很多很多的帮助。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讲的大卫的双城的故事，大卫的双城，因为大卫双城一面指着伯利恒，一面指着什么呢？指着耶路撒冷。那么就是那一章我们专门报道给大家，就是什么？专门报道给大家，就是最新的考古发现，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明白圣经，能够帮助我们大卫到时候怎么会进到里面去。那如果大家听过这个，如果看过这个好消息的频道的话，那么记得还有一个单元也是专门讲的大卫双城的故事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为着弟兄们就把它收集在这本书里面。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我相信大家到书单上你可以找到这本书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特别注意到它第五章，如果我没有记得不错的话，它有整章的这个篇幅就给我们看见考古学家所找到的种种的资料。那么这个呢，虽然大家没有去以色列，因为现在去以色列跟从前不一样，所以呢虽然大家可能目前暂时不容易去以色列，但起码呢可以从这些书里面就得到帮助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大家如果翻到我们的讲义啊，如果翻到这个有一页就讲到历年来呢新年圣经讲座的主题，那么你注意到我们过去的14年里面讲过约翰福音，也讲过马太福音，那么路加福音没有讲。但是呢，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讲马太福音那时候资料没有这么丰富，所以现在呢，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本书的话呢，应该你再听一听这个救恩之声，如果你能听到那个约翰福音也好，马太福音也好，那么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很多是讲到路加福音，那么给大家呢应该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如果将来我们没有机会在青年圣经讲的四福音的话，那么起码因为怎么这本书呢，如果凡是有追求的人，那应该对你有一些帮助。所以呢，我想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本书，那么到底能不能给大家有多少帮助，就看大家得到这本书以后到底能给你的帮助有多少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大卫他在这里，大卫的城如果根据考古学家所找出来的资料，那么很清楚的大卫果然就把那个城就攻打下来。所以从此以后，这个西安呢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得胜的原则。不过那个得胜不是用强取胜，不是因为你拳头大取胜，因为你的爱大，你的温和大，你的温柔刚强，所以能够胜过对方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是因为你转过第二个脸，是你走第二路，结果你就经历说今天我是得胜有余的那个人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。所以讲到大卫西安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西安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得胜者。 所以很有趣的一件事，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，而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新西安，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。西安是小的，因为大卫可以说他兄弟里面最小，在所有耶路撒冷山里面最小的一座山乃是